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10月31号到11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摆正常人生活与正法修炼。每次看神韵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以前想，演那么多的民族舞、古典舞，还有历史故事，就是在表现中华传统文化，让人们对大法弟子和对中华文化有一个正面的看法。今天我又有了新的体会，这也是法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文化的形式，要引领世人开创未来的新文化。神韵演员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支舞蹈都有很深的内涵在里头，每一段演出都是美到了极致，整体是美的，独立也是美的。这不是师父对弟子的要求吗？大法弟子看上去只是无数粒子中的一个，但是绝对不是滥竽充数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把个人的生活与修炼完全割裂开来了，感觉提高很慢，但是又不知道错在哪里。我感觉自己非常的忙碌，东奔西跑，不但要兼顾学法、发正念和做真相资料，而且还要工作、学习、准备考试和平衡人际关系，心里非常累。今天看完神韵的演出，我心头一震，原来我一直没有摆正修炼和常人工作的关系呀。我发现自己总是在把常人的事情和做大法的事情割裂开来，我平常的行为就和常人一样，没有节制的网上购物，和朋友聊天，读书的时候不够专心，工作也一门子想着赚钱。而到学法时间了，我就像看常人的课本一样看书，看完之后也不好好对照法，觉得我今天也看了大法书了，应该算学完法了。接着就是按部就班的发正念、做真相资料或者外出发资讯等等，好像这样过得也挺充实的，但是我心中隐隐有一点不安。感觉自己总是在做事，而不是大法中的一员。事实上，我这样的行为已经很危险了。师父说，大法弟子在这个期间修炼，承担的责任就是这么多，就是这么大。大家听明白了？原来人类存在的目的和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是这样。那么大家对在世间修炼的这种形式就应该更明确了，因为这才是修炼，这才是真正给三界生命安排的修炼。以前出现的一切都是为了给人类奠定文化的，这才是人真正回生的最后的开始。所以对于修炼中修炼者的要求也不同。师父在传法中教大家要做好的三件事，看上去简单，精不精进都在其中，成就什么果位都在其中。大法开创在常人社会中，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的这种修炼形式，很多人都理解为这是对我们修炼的一种宽松与方便，那些精进的学员可不这样理解。这是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这样走的路，所以你们做的每件事情，哪怕你在常人中平衡好家庭的关系，平衡好在社会上的关系，你在工作单位里的表现，在社会上的表现，不是简简单单的敷衍敷衍就行了的，这一切就是你的修炼形式，是严肃的。很多学员只知道练功学法是修炼，是那是在直接接触法的那一面，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 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最后走过来了，师父给你们安排了这样的路，你们怎么走过来的？这一切最后不能不看的，在修炼过程中对这些也不能不看的，所以哪件事情都不能够忽视。说到方便，人修炼可以不出家，不入深山，不脱离世俗了，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这一切却造成了另外一个难度，你得做好那一切，哪方面都得做好，你才能走出来。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如果做每一件事，我都没有什么人心，其实做起来是很快的，品质也会很好。比如工作吧，如果我根本不去想我能赚多少钱，别人对我的看法怎么样，我应该花多少时间才不会亏，其实用在工作上的脑子是很简单的，就是尽量根据公司的要求来做，踏踏实实完成好自己的那份工作，其他的一概不去考虑，这样效率会高很多，因为此时是在法上的，是不畏私的，智慧也会从法中来。再比如学习和考试，我花时间去查有没有捷径学习，有没有什么窍门，分析资料，去考虑有多大几率能学好，然后通过考试，往往浪费在这个时候的时间是最多的。这些都是常人的小聪明而已，师父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要用这样的脑子去想问题，相反，这都是我必须放弃的执着。而在讲真相上，只要我有这个心，一切都是现成的，师父都铺好路了，就差我去做了。其实一切都应该是为大法弟子开路的，只是因为人心的阻隔，导致了太多不该出现的状态，让我们精进起来吧。近期的一点体悟，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去执着，不走就是你安排的路。那年，朋友的孩子以本地前几名的高分考上了重点大学，全家是喜不自禁，激动万分。孩子没有白费努力，家长也没有白付出心血，同事、领导、熟人及周围的邻居们也都羡慕不已。可是到了第二年，却听说他家孩子被学校退了回来。原因是由于孩子贪玩，耽误了学习，多门功课考试不及格。我们周围有个邻居家的孩子也是这样，由于迷恋网上游戏，同班同学都快毕业了，他又回来重考，也有的留了级等等，耽误了宝贵时间不说，自己也觉得无颜见人，家长很无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此想到了自己也是很贪玩，倒不是去跟人家打麻将、打扑克、跳舞等等，而是经常在网上玩翻扑克、打牌等。上大学和修炼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自己的修炼比那上大学不知机缘有多难得，万古机缘呢，可是自己却不珍惜。自从09年我弟媳把网拉到我家，这几年自己除了耽误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外，最主要的是心不定，只要稍一有空闲就上网玩，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过后又后悔不已，下决心不再玩了，可是没多久又旧病复发。常人中有一句话叫万物丧志，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可就是管不住自己。我也问了一下周围的同修，也有上网玩的，有时还玩到三更半夜，也觉得很浪费时间。朋友孩子的事使我一下子惊醒了，要以常人的教训引以为戒啊！修炼可没有留级和重考啊，失去了机缘就永远不会再有了。我静下心来，好好的挖了一下自己这个贪玩的心的根， 比方说玩牌、网络游戏都是虚拟的，虽然不是实实在在的赌博，但玩游戏也是想赢的，不然为什么有瘾呢？它不就是欲望吗？这里就有争强好胜的心、求安逸的心、放不下的利益之心等。比方玩种菜、偷菜，就有虚拟的金币和升级等等。我周围有个同修很精进，在实修上也是做得很好。3年前，他的脸是白里透红的细嫩。那时他每天都在大量的学法，做3件事。可是这几年他特别忙，家里家外的事情太多了，上班、带孙子、做饭，大包大揽。我在梦里都见他特别忙。而他自己的3件事却是做得很吃力，有时都在挤睡眠时间。我曾经跟他交流过，我们是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他也没有往心里去，而我也没有重视去修，继续放纵自己的玩心。有时还自我安慰，说是放松一下，就像师父讲的，有的人说抽烟可以提神，我说那是自欺欺人，转法轮。最近我们又交流了一次，我们都认识到其实我们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我不是贪玩吗？求安逸吗？那就让你心不在法上，把你的时间全部消耗掉。你不去克制自己，抑制自己的玩心，你就被他拖下去了。同修不是情重吗？那就让你不停地忙，让你没时间接触法，没有时间做3件事，让你自己把自己毁了。这是旧势力的目的和险恶用心，但却是因为我们的执着造成的。虽然我们3件事都在做，但同修感到自己在原地踏步，而我更是觉得自己没一点提高。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这现代的社会不是七情六欲啊，70情60欲都多，是不是？各种各样的欲望。那么这个贪玩有什么收获呢？除了浪费时间外，在常人来说是虚度年华，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因为贪玩有可能毁了前程，对修炼人来说就是罪过了。千里之堤毁于一旦，因为修得好不好不仅仅是个人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师父延长来的时间是让我们修炼好自己，救度众生的。师父说，大法徒重任担在肩，红营二大法徒。现在时间过得多快呀，没干什么一天就过去了，自己还不抓紧。所以这个玩它也是执着，也是欲望，它在消磨着我们的修炼意志。旧势力时时刻刻都在钻我们有漏的空子，你有执着，它就放大和加强，让你不能自拔。贪玩和求安逸也是自己不精进的一个原因，真是惭愧之极，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真的是不能再掉以轻心，不当回事了，那就是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啊。我们也认识到了怎么样正确的处理好家庭与修炼的事，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不能走极端，既不能像个木头人一样的坐在那里什么都不管不问，麻木不仁，因为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嘛。师父要求我们在哪里都得做个好人，那就得在方方面面都得做好。你不管不问，不搭把手，那也说不过去，家里的亲人也不理解，会以为我们自私而对大法产生不好的影响。也有这样的同修在家里什么都不做，那不成了大和尚了吗？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但也不能大包大揽，把情看得太重，助长常人的依赖心，从而让旧势力钻空子。站在常人这个理上说，对家务事各有分工也是对的。其实我们不是不知道怎么做，而是有时太执着了。总体而言，当然是以做好3件事为主，不能忘了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跟随师父住师正法来的，不要忘了自己的责任，众生的期盼，并希望有和我们同样执着的同修引起重视，不要再在玩游戏上浪费时间了。以上如有不在法上的认识，请同修慈悲指正。
珍惜同修，珍惜修炼机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M 同修去了，去得很突然，家人发现时身体已经僵硬，尽管得到消息的同修们做了最后的努力，也没有能够挽回他的肉身。他才58岁，本地同修普遍感到震惊、痛心和难以置信。冷静下来之后，都在认真查找自己的不足，看看自己在这件事上起了什么作用，是拉了同修一把，还是推了同修一把。同时也再次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每个大法弟子必须真修实修，走正自己的修炼路，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最近我弟接连出现严重迫害，一个月内两姐妹同修相继离世，另一同修出现半身不遂症状，其中两个同修在讲真相救人上都是非常用心的，在同修和常人中都有很大的影响。在正法进程走到最后的最后的今天，发生这样的事，真是令人痛心。邪恶一而再、再而三的迫害，并且能够得手，既是旧势力对我弟同修整体的一次邪恶考验，是旧势力灭尽前的最后疯狂，也是钻了我们整体和个人修炼的漏洞，教训极为深刻。先介绍一下基本情况。首先走的假同修，多年来一直没有真正走出来，家里的环境也没有开创出来，到最后的最后还不敢在子女面前表明自己修炼的态度，连其同修妹妹都很难单独与他说上话。在他发现肝癌晚期以后，他同修妹妹紧急通知别的同修发正念，我弟大部分同修都觉得假一直没有走出来，自己没有正念，家里环境又差，无能为力，所以在发正念上普遍比较消极。甲走了以后，紧跟着乙同修出现半身不遂症状，被亲属送到医院住院。这次消息传递及时，同修们普遍比较重视，有不少同修多次到医院与乙同修交流，现场发正念。而刚刚从悲痛中缓过劲的 M 同修，甲同修是其亲姐，目睹同修们帮乙同修的情况，心里很不平衡，认为都是同修，大家态度不一样，明确表示对此有心结，怨气很大。从医院出来以后， M 同修基本不再与别的同修联系，经常在师父法像前痛哭，十数日后突然离世，走时没有一人在场，具体情况不明。针对此事，个人有几点认识写出来与同修切磋，旨在抛砖引玉，愿同修们都能更加清醒、更加理性、更加精进，不辜负自己的使命。一、整体意识要加强。师父讲过，大法弟子是整体，弘银三注师，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无论大家集体做事，还是自己单独做事，大家做的都是同样的事，这就是整体。2003年元宵节讲法，个人理解，大法弟子这个整体，并不体现在平时走动的多少，联系的多寡，关键是能不能在做好三件事上配合好。出现问题时，能不能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前些年本地出现绑架案，大家有的联系家人，有的上网，有的组织资料一起行动，一夜间把真相资料撒遍整个城乡主要地段，极大的震折了邪恶，成功把同修营救出来，这就是整体法力的体现。而此次假同修住院之时，同修们普遍表现麻木，有些同修甚至一次正念都没发过，整体上都对营救同修缺乏信心，尤其是对那些没走出来的、落后的，缺乏足够信心。固然能否成功营救同修因素很多，假同修个人的正念至关重要，可修炼不是修自己吗？我们首先得自己做好， 自己该做的事一定要做，至于结果，我们可以不去执着。就是说，假同修需不需要营救，这个正念该不该发，只要是该发的，那就一定要发。如果大家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形成强大的整体之场，那么解体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把假同修营救回来也未可知。即使营救不回来，也能大量的清除那些邪恶生命、邪恶因素，使其没有能力迫害别的同修。可惜，由于我们普遍的消极，没能有效地形成整体，大力清除邪恶，从而使邪恶一再得手，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二，要有宏大的宽容。师父讲过，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而这次暴露出来，我弟同修在这方面还有不小的漏，尤其是对待 M 同修上，缺乏那种宏大的宽容，没有能够设身处地地去想他的情况。个人理解，需要宽容包容的，肯定是同修的不足和同修间不同的认识、特点、性格等，肯定是有让自己不习惯、不舒服、不认同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宽容包容同修的时候，已经是在扩大自己心的容量了，已经在提高中了。想师父从大穷之外来正法，来拯救旧宇宙的众生，师父面对的都是败坏了的，甚至都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生命，那需要什么样的胸怀才能包容得了啊？我们也要包容同修啊。 M 同修是个优缺点都很突出的同修，坚定、协调能力强、法理认识清晰、做资料、发资料、讲真相一马当先、怕心很少，这是优点。缺点是实修跟不上，争斗心、妒忌心比较强，说话水分大，在心性冲突中往往过不去关。这次假同修离世前后，针对 M 同修表现出来的状态，大家都觉得他情太重，不在法上。可是大家只是背后说了说，没有人去找他认真切磋帮他。而在他多日脱离同修整体，不参加集体学法的情况下，也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主动去找他交流，把他从危险边缘拉回来。临走前两天，有一个同修去找他，却是拉着他去干常人的事，没有在法上交流。同修在难中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最需要包容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帮他，致使他脱离大法弟子这个整体，孤零零一个人去面对邪恶的疯狂迫害。这不只是我们的疏忽，而是我们整体上的缺失啊。三，我们需要修善。 M 同修离世前数天曾说过这样的话，指本地没有一个真善的。 M 同修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同修都应该看看自己的心啊，是不是我们在修善上确实存在大的缺失。有人说他是带着满肚子怨气走的，包括的每一个同修，是什么让 M 同修产生这样大的怨气？我们真的都要认真找找自己的不足，看看我们在这件事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是追究责任，而是为了以后的路走得正、走得好。师父讲过，没有大法弟子的善，就不是修炼人；大法弟子不能证实法，就不是大法弟子。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凭大法的威严。我们本来就是修真善忍的，是带着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的。如果修善跟不上，修不出那种纯纯净净的真善，我们如何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啊？如何真正将人救了？如果连帮自己的同修都不用心，怎么可能对救度众生用心呢？这种善心不足，还表现在普遍存在面情重，很注意维护彼此的面子，而不能发自内心的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看到问题，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者点到为止。如果受到一点刺激，遇到一点阻力，就不再深入切磋了。因为爱面子， 既想维护自己的面子不受伤害，也从人心出发，不愿说那些自认为会损及对方面子的话，结果就变成了当面不说，维持一团和气，背后议论来议论去，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种现象在对待 M 同修上表现得比较突出。固然，这与 M 同修不让人说、听不进去别人的话有很大关系，可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自己需要反思提高的因素。其实 M 同修的修炼状态很多同修都知道，可真正放下自我去帮他归正的很少很少。我们都可以问一问自己，在帮同修上面用了多少心，有几次发自内心的去找他切磋过。我们能在大法正法中成为同修，那是何等深厚的圣缘。可是我们对这种缘分珍惜的不够，师父要我们共同精进、共同提高，可需要我们互相提醒、互相扶持时，我们却没有用心。珍惜同修就是珍惜自己呀。四，实修一定要跟上。此次系列迫害以 M 同修离世带来的震动最大，负面影响也最大。 M 同修在讲真相救人方面付出很大，做了大量工作，在本地和省会城市都有一定影响。他的离世给我们留下的教训之一就是实修一定要跟上。 M 同修做事能力很强，法理也清楚，可就是心性修炼跟不上。前几年因为争当协调人，曾经在大街上与同修吵闹，一度在同修间造成很大的间隔。前两年在儿女的婚事上，名利情都暴露出来了，人为制造了很多矛盾，影响相当不好。比较大的心性摩擦往往放不下过不去，有些行为连常人都不如，甚至还说过不修炼的话。做错了总是要坐在师父法相前大哭一通。随着儿女婚事办完，基本安定下来了，又因为如何处理和亲家的关系、看孩子等琐事，与同修亲家一家矛盾重重。最近因为姐姐同修的住院离世，表现出强烈的亲情，对同修们又普遍生出了怨恨之心，还到处说。 M 同修在法理上还是清楚的，平时交流起来基本都是在法上说的，别的同修很难说服他，可他就是做不好，尤其不让人说是个大忌。谁要提醒他，他往往说我啥都知道，啥都清楚。谁要是语气重了点，可能当时就翻脸了，很长时间缓和不下来，弄到后来本地同修很少能与他深入交流，尤其在心性提高方面，法上的交流基本没有。平时在学法典上交流也是说是隔着一层。有人说到这个问题，他就辩解说，你们没有修出那种不带任何观念，完全为他人好，说出话能让人落泪的境界，打动不了我。问题长时间积累下来，积累的多了就不容易解决了。旧势力就是以个人修炼、个人提高为借口来迫害的。如果他们觉得谁真的不能修了，怎么修也圆满不了了，天寿又到了，那就会下死手把你的肉体拖走的。我们都说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怎么否定啊？我们得实实在在的修，在法上提高上来才能否定了啊。在最后发正念的努力中，开天目的不同同修看到的 M 同修的结局都很可忧。师父说，法是慈悲众生的，但是威严同在，法也是有标准的，对众生是不变不破的，是不能够被随便的左右的。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但是作为修炼人来讲呢，提高对你心性的要求，对你执着心的放下，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是绝不能够降低标准的，因为那是对未来、对将来的宇宙、将来众生要负责的。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作为大法弟子面对的就是成就未来最好的生命，所以对大家来讲，心性的要求也就是对你们作为修炼人能够达到的标准， 在这一点上是不能含糊的，一定要达到标准的。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实修真的很关键，没有扎扎实实的心性提高，单纯看做事，很容易流入那种糊弄式的状态，事做了不少，自己并没有真正提高上来，也很难真正起到救人的作用。而且心性修炼不扎实，一旦被邪恶抓住借口迫害，往往做不好，在大的磨难面前把握不住自己，教训已经很多很多了。五，千万不要脱离整体。还有一个教训，千万不要脱离整体。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就是集体学法，互相切磋，共同提高，始终融在大法弟子这个整体中，这是否定旧势力迫害的有力保障。 N 同修本来很喜欢在同修间走动，参加了不止一个学法小组，可是这次由于其同修姐姐离世，他有了心结，又生出很大的怨气，主动脱离了大法弟子这个整体，学法小组也不参加了，与别的同修也不走动了，等于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旧势力就趁这个时机下了死手。离世前两天， M 同修还出去发了大批资料，谁料说走就走了，逝者已矣，愿他一路走好。写此文没有任何指责谁的意思，笔者也在其中，文章提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有笔者一份，主要是希望同修们能够从中汲取正面教训，走好走正所剩不多的正法路。如果叙述的情况与事实有出入或不准确的地方，敬请谅解，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圆融大法，补足同修的不足。有一天同修来到我身边，说他想投稿法会，请我润稿。我想这没问题，不会花啥时间，一口就答应。几天后，同修传真给我八张稿纸，一看怎么写这样，什么也都没写出来。心想同修对法会投稿怎么这么没有负责任的心，我觉得很奇怪，就问同修，您用什么心在写？他回我说，学习心。那一刹那，我明白了，是自己起了不好的心，指责的心和自以为是的心，实在真对不起同修。原来同修在完全不知道如何写的情况下，以无私的心，圆融法会所需来写稿和投稿。于是我告诉同修，修炼文章应该如何写，不会难，把自己修炼的故事想一想写出来，谈自己的正实法，不要只谈法理，这样文章才能触动到同修。隔了几天，同修再次传真给我他的投稿文章，感觉这次文章比原来好一点，但离完整表达谈自己的修炼心得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我能理解同修在用心的学习着写投稿，因时间紧迫，没有多余时间让我再请同修再重写。于是我去电给同修，直接在电话中询问他修炼一路走来所发生的点点滴滴。我有这位同修所没有的文字表达能力，他会找我也不是偶然，心想我要协助他实现他投稿的心愿，先放下自己的大法工作，一两天的时间用心认真去补足同修的不足，及时做到协助同修完成写稿与投稿。今天我所做只是照着师父所说，弟子们的齐心与协调配合好，这只是小小的两位同修之间的一件事。如果我们整体弟子都能时时刻刻，不管大大小小的大法工作，我们都能齐心与协调配合好，我想师父会很开心的。从协助同修投稿写稿过程，我看到自己还是会站在自己的想法与认识，去想和看对方的不足而产生不好的思想与不好的心，能看到自己修炼还有不扎实的地方也是好事。体悟到大法工作，若和同修一起做，我就要能做到补足同修有所不足。 不管同修能做到如何，也不去看同修有无负责或态度好与不好。谢谢同修给我协助他的机会，从中我的心性也在提高，同时我也看到这位同修很勇敢地突破投稿的学习心，那么的可贵与闪闪发光，触动着我要更用心地学习自己在大法工作上所有的准备功课，如此才能真正救到人和救人更多，才能真正兑现自己的实前誓约。最后仅以师父经文再精进与大家共勉。其实作为大法弟子，这时如果念正，想到的是修炼，是责任，是应该做好的，你就应该把你觉得不完善的地方默默地把它做好，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如果大法弟子都能够这样做，任何事情都一定会做得非常好。谢谢伟大慈悲的师尊，谢谢同修的扶持，个人层次体悟有限，若有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学法心得，信师信法。师父几乎在每次讲法中都叮嘱弟子多学法，学法是为了在实践中运用，运用的过程中是检验掌握法的多少，信师信法的纯度决定了实践中智慧与能力的大小，也就所担当责任的能力。以我写文章为例，最初练笔的时候总要找点事写，认为有事才能做文章，而且在写的时候还想留一手，担心把自己悟到的都写进去会江郎才尽，下一篇没有可写的了。写了一段时间，发现智慧是源源不断的，而且很多时候超出我的构思，会边写边开会，连副稿都不用打，才领悟到大法能开智开会的真实内涵。师父真的把最好的都融在这部法中了，只要真修都能打开智慧，证悟到更高层的法，从而坚定了对师父的信。写文章只要拟好题目就能提笔成文，无需构思。一段时间内写得很顺手，但赞扬的话听得多了，还跟了一帮粉丝，欢喜心显示心膨胀起来了，就像考了最高分的学生老想保持第一的感觉，怕丢了名，不知不觉开始追求一流文章的水准，给自己定的标准很高，要写就写一流的，不然就不如不写，结果灵感就枯竭了，很长时间写不出来好文章来了，勉强写一篇自己不满意就删掉了，生怕发出去别人会看到水平降低了，也意识到自己心性出问题了。一段时间里修炼状态处于低谷，满脑子消极情绪，对自己没信心了。又想起了师父讲的无求而自得的法，因为有所求，写作中加进了自己的目的，所以由证实法演变为证实自己了都没察觉，就有了求不得之苦，这不就求来了屏障，间隔了我的智慧，挖到底还是对师父的信不够纯。既然师父说了无所求而自得，那就该把一切人心都放下，清除一切私心杂念，只要能救人，哪里需要就写哪里，要以众生的接受能力为基点，而不是以个人的水平喜好为目的。水准高的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看，只要能救人，不在乎名，有了名气还会为名所累，而做个明白人才会一马平川地走好自己的路。于是心的容量大了，写的面也广了，但还是有向外求的心，想听一下别人的反馈，帮我在文章上改进。结果夸奖的话听多了，又听不得意见了，好话坏话都能触动我的情绪，思想波动就耽误写文章，有时会好长时间静不下来，而且文章不如以前写的那么容易，是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才能写出来。我知道法的标准高了， 又有问题需要摆平了，向外求还是对师父不够坚信。文章本天成，师父把正实法中所需要的一切机制都下给我们了，怎么就不能把修出的东西直接拿到最表面人这一层空间来用呢？人神一念，师父讲的法句句都是叫我们走向神的，真正运用时还老是被带入人的思维中去打了折扣，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些灵感，甚至想看古圣贤的书得到些知识，结果都是适得其反，叫自己思维很乱，很难静心。而师父法身就在身边跟着看护，指导着我们的修炼，缺什么师父都会给，但要用神的思维看问题，才能把修好的东西传导过来。正念不纯就会阻断智慧，去掉人心和观念，就能超脱常人知识的禁锢，写出纯天然的文章。修炼的人多学法，法中开启的智慧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而且师父传的是如意法，正实法中想用什么就有什么，就看自己信到什么程度了。对师父的话越信，得到的越多，所以就把学法放在第一位，有灵感就写，没灵感就学法。正法中我该做什么，承担多大的责任，都是跟师父签了约的，也就是说我所要做的事都是师父授权的，有师父做后台，那凭什么不自信呢？我坚信只要多学法，打好基础，该我承担多大的使命，师父就会给我多大的能力，而且这些能力是靠神念启动的，我尽量做到心如止水，不动妄念，一切都交给师父安排，做起事来就得心应手。学法中我明白了，看似平平淡淡的一篇文章都是每一层智慧的体现，运用智慧写的过程也是修复开创每一层神体的过程，走出写文章证实法的路，也是在用文字救度每一层宇宙所涵盖的众生，层次越高，涵盖的宇宙越广阔无边，文章本天成也源于此。实修中开创出的更高层宇宙范围所涵盖的智慧，所对应到人间来的文章，需要最表面人的一面舍尽执着才能拿得出来。一篇文章一层天一层宇宙，夹杂人心妄念，怎么能把那一层宇宙完整的对应到人间正法呢？所以能发挥多大能力，最主要的还是信师信法，要对师父讲的每一句法坚信不疑，才能在师父的加持下突破最表面人的障碍，把我们修出来神的东西与最表层贯通，天人合一，才能神得起来。100%的信师信法可不是嘴上说的，而是把师父讲的每一句话运用到实践中，只要师父讲了我就能做到，至于做的过程中出现的麻烦干扰和不自信，那是旧宇宙体系智慧的缺陷体现出来了，这正是我们要圆融法的部分，也是每一层神体的先天不足之处，需要在法中归正，及时向内找，就会修补好神体。所以很多时候不自信也是对师父和法不够坚信的表现，师父叫我们做的可不是说句话这么简单，而是同时把所有能力和路都铺垫好了，只要信到毫无疑问，正念正行，就能无所不为。信师信法要持之以恒，因为在层层天体出现问题，我们才掉到这里来。修炼是层层洗净提升，解决天上人间的所有遗留问题，在法中把缺陷弥补，先天不足的补足，所有的善恶缘都善解了障，层层圆融上去，才能走到最终的位置。所以信师信法不是三言两语几篇文章就能说清的，是修炼过程中不断加深的信念，每向前走一步就更加深一层的信，内涵永远也写不完，只能说出现有层次的浅见， 修炼中所有智慧与能力都源于对师尊的信，能跟师尊回家的根本保障就是法。所以多学法，向内找，坚定的正念是开启智慧、做好三件事的根本保障。能把我们救度回去的只有师尊，所以除了师尊，谁都不是最终的依靠。同修间也只是了缘，只能互相促进，却不能互相依赖。悟到这里，我心释然，何必在乎别人说好与不好？别人夸得再好，又不能给我涨功，还助长执着心，想要别人的夸，就会失去师父的夸，那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师父说好才能涨功，才是圆满的根本保证。只管修炼，莫问前程，紧跟师尊，一切尽在其中。
重回大法，坚定实修，精进不止。重回大法喜得子，我是96年得法的，当时刚参加完中考，随着父亲同修的弘法，周边亲友也陆续走进了大法，但当时学法比较少，主要是随父母同修参加集体练功，对大法的理解只停留在教人向善这个层次上。大学读研工作都在大城市，远离父母及同修，随着环境的复杂，自己也随波逐流，逐渐和常人一样追名逐利，陷在情中无法自拔，做了很多有违大法的事，甚至在母亲同修被非法关押时，出于自私对亲情的执着，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还让母亲同修写不该写的东西，母亲同修未动心。在国内对于大法迫害很严重时，表现出严重的怕心，连大法书都不敢留在身边。现在想来真是连常人都不如，就像师父在《转法轮卷二坚定》里所说的，为性而来，心必不坚，入世俗则必忘其本，如不固守其念，一生无得。其实自己也得了法，也有不愿意放弃的想法，但总是摇摆不定。也许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所以一直通过家人同修点化我。成家后，通过母亲同修的讲真相，婆婆也成了大法弟子。随着婆婆身体和处事态度的转变，丈夫对大法的态度也从怀疑走向认同，奇迹也就此发生，我怀孕了。我们都悟到是师父的给予。随后我郑重恢复修炼，自然分娩，且没用任何麻醉，更令丈夫大吃一惊。孩子出生后也经历了很多心性观的考验，由于定力不够，在梦中师父搀扶着我向上走，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就在我一直处于独修状态，迫切希望能与同修交流提高时，慈悲的师父为我安排了育儿嫂同修，他非常精进，在他的影响下，我协助他建立了资料点，也接触到了更多的同修，也确实感受到了大法弟子是整体的含义。我们互相配合，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融于法中，多学法，向内找，去人心。恢复修炼后，通过不断的学法和向内找，我悟到多年来我老是处于心态浮动、待修不修状态的根本原因，就是怕心和求安逸之心。怕心主要表现在怕失去修炼的机缘，舍不得放弃，但因为在情观上把握不好，色心不去，做了有违人伦的事，也杀过生、堕胎等。怕面对师父，面对同修，明知道大法好，却始终在徘徊。学了师父的走出死关，在感慨师父慈悲救度的同时，也坚定了走回来的信念。修炼是很严肃的事，对我而言，首先要修去怕心，把之前做的事情讲出来，按照师父的要求，摔完跟头赶紧爬起来，接着修。求安逸之心主要表现在因为还较年轻，接触的同事朋友都是怕吃苦懒散，通过各种方式享受生活， 整天忙于工作、逛街、美容等等，怕练功、怕学法，现在想想很可悲，都忘记了自己来世的真正目的。目前除和同修配合外，主要针对同事朋友讲真相，为自己能走回来而庆幸，也为他们难过，其实他们也很苦。我悟到现在的社会环境也是为大法造就的，不能迷于世间的生活，不能只顾盲目感受着各种生活带来的感受而放弃修炼，一旦回来必须坚定实修，一修到底。师父至欧洲维也纳法会中讲，师父看着你们，永远等待你们的好消息，以此与同修共勉，希望那些像我这样的同修能尽快重回大法，紧随师父正法进程，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现阶段的一点浅悟不当之处，还请同修补充。
一件小事引起的思考。几天前，班主任老师找到我，跟我交流孩子的学习情况，说孩子语文、英语很好，就是数学懒于思考，所以成绩不很理想。老师说，小宝上课，听几分钟的课，就低头不听了，不和别的同学说话，也不影响别人，也不摆弄东西，更不吵闹，反正就是听不进课，不知道他在干点啥。回家后，我问宝宝，上课不听课，干啥了？小宝没说干啥，我建议他向内找找，并告诉他认真听课的道理，争取课上就学会应该掌握的知识，这样课下就可以多学法了。要不然，课下还要抽时间复习功课，多耽误事啊。后来小宝告诉我说，师父点化他，主意识不强，就像这种状态，一闭眼就没了，哪去了也不知道。而小宝则是一听课就不愿听，无所事事的不知道干啥。我听了小宝的叙述，思考着小宝的问题，我并没有觉察到小宝主意识不强。从平时的表现看，学法时精神很集中，发正念练功也不迷糊，在我看来已经很有主念了，怎么还会主意识不强呢？我想起一个例子，说那个人创作歌曲或写文章时写不出来，想得脑袋疼，烟头扔了一地，最后一休息反而想起来了，因为主意识放松了对大脑的控制，副意识插进来了，指挥大脑创作出来了。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就是主意识主宰自己，当主意识的放松时，不控制大脑时，也是一种主意识不强的表现。虽然没有像精神病人的主意识弱到不想管这个身体了，但还是主意识不强。我们生活在常人社会中，有了常人的肉身，肉身上又带了视觉、听觉、味觉等等感官功能，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再感知着这个常人社会。肉眼就像照相机，把一张张的人类社会的假现实照片通过视神经传入到我们的大脑中，耳朵无时无刻不再收集着常人社会诱惑的声音，通过听神经传输到大脑中。如果我们的主意识不控制大脑或放松对大脑的控制，那就真的迷失在常人社会这个假现实中了。我想到孩子的这种表现是放松主意识，处于下意识或稀里糊涂的状态下，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干，就那么呆着，也不听课，这也是一种主意识不强的表现啊。我们都知道学法、练功、发正念都要主意识强，不能迷糊。可是在生活中，比方说做家务时，或做着其他一些不用脑的事情时，就容易放松大脑， 就可能翻腾一些无关紧要的常人事，这不就是主意识没有了吗？我们时刻都不能放松对主意识的控制，下意识、潜意识的做事，或稍稍放松对主意识的控制，都有可能被副意识或外来资讯干扰大脑。作为修炼人，应尽量保持清静。有人想了，在常人中生活，怎么可能绝对清静呢？师父告诉我们，时时修心性，圆满妙无穷，红银真修。如果我们时刻不忘向内找，一丝一念都不放松修心性的话，杂念或其他资讯就无从干扰我们的主意识，而这时我们的大脑时刻都在思考着、分辨着、排斥着外来的干扰和诱惑，不被名利色气干扰，不让自己迷失于常人社会的假现实之中。通过学法，我们知道不能被附体控制，不能被说宇宙语的灵体控制，不能被外来资讯或副意识控制，不能被思想业力控制，不能像精神病的主意识不管这个身体等等。这不都是在告诫我们要拿回我们的宝贵人体的大脑主宰权吗？有时感悟自己的修炼过程，觉得都是在加强主意识，不断地找回真我，回归先天本性境界。我们主宰的大脑也不能放松对肉身的管理，肉身也很容易被诱惑和污染。当今社会，常人都是物欲横流。作为修炼人，我们要洁身自好，戒掉各种欲望、贪吃、贪睡、色欲等等，才能达到身体的纯净。有时学法时，小宝经常看到我们的身体就像透明玻璃一样纯净，每每这时心里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十几年的修炼，跟着师父走过了得法、护法、证实法的整个过程，真的已经被大法洗得很干净了，而心中更多的则是无限的感恩，感谢师父对我们的救度，亿万年的苦等终于可以回家了。
众神森森雷战鼓，法图威严除邪灵。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2005年正式修炼大法。今年十月末和爸爸同修一起参加了本地区六名同修一起召开的大法修炼交流会，我们一起学习了师父的讲法，什么叫助师正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法会结束前，我们六名同修一起发正念除邪灵，以下为我所在层次另外空间所见。六名同修盘腿打坐，单手立掌，正念中清除共产邪灵和共产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铲除操控中国大陆范围内的监狱、洗脑班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清除三界内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乱神，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灭，请师父加持弟子，请众神帮忙。另外空间六名同修端坐于金色祥云之上，身披铠甲，神情庄严。金色祥云之外是一望无际的环形白云，白云之上众神森森，金鼓连天，响彻云霄。爸爸同修身披金色铠甲，手持战戟，坐于凌云紫龙护法神之上。同修甲身披蓝色铠甲，手持电光水晶球，坐于浴火凤凰护法神之上。同修乙身披粉色铠甲，左右手各持一把宝剑，琉璃孔雀护法神跟随身旁。同修丙身披褐色铠甲，坐于紫运光禄护法神之上。同修丁身披银色铠甲，手持金环宝刀，坐于金鱼火焰鸟护法神之上。 我身披鲲鹏之征服者紫色铠甲，手持耀金飞龙扇，立在暴风玄武护法神之上，只见金色祥云一分为二。我和同修乙、同修丁分为一组，爸爸同修和同修甲、同修丙一组，分别飞向两个魔窟洞口。洞口外，两个红色像火一样的怪物，青面獠牙，张牙舞爪地向我们扑来。同修们施展法器，打出神通灭掉火怪，打开魔窟门。分别进入第一层魔窟，魔窟内环境十分恶劣，肮脏的粘液到处都是，无数的蝎子、蛇盘踞其内。同修及护法神各展神通，斩妖除怪。同修甲的点光水晶球发出强大的辉光，把怪物收到球内，化为原始之气，装在一只绿色的蛋内。两组同修在魔窟第二层汇合，此时同修丙被困魔干扰，另外空间的护法神紫韵光禄和同修丙被第二层的妖术金锁伤。提醒同修们，发正念时一定要正念十足，这个空间手势不端正，另外空间的身体和护法神就有可能受伤。其他同修将神通汇集于我的耀金飞龙扇上，形成三条金龙一样的强大的弓，将树精形神全灭。此时看到妖树根部有一只老虎一样的神兽，名字叫啸天，被我们救起。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啸天同化了大法，一瞬间身上的伤势痊愈，踏着金云飞上了众神所在的环形云彩上，给我们助威。魔窟最后一层昏天黑地，妖魔鬼怪首领们分两派而立，中间通道尽头处有一魔王座椅，上座凶神恶煞般的红色大怪物。魔王座椅后方有一魔柱，顶端有一红色能量球，球中间坐着一个黑色的小人，正在汲取能量球的能量。爸爸同修战戟一挥，形成极寒冰风阵，一条蓝白色的冰龙冲天而起。护法神凌云紫龙发出紫色能量波，与爸爸同修发出的能量互相缠绕，消灭了两个妖怪首领。此时其他的妖怪首领挥刀冲我们而来，同修甲的光电水晶球布满能量，一只蓝色的雷电凤凰疾驰而出，护法神浴火凤凰发出红色火球，又消灭了两个妖怪首领。同修乙挥舞双剑，形成彩虹般的能量，护法神琉璃孔雀发出蓝色冰柱，又消灭了一个妖怪头领。同修丁金环宝刀发出金刚圈，护法神金鱼火焰鸟发出火柱，勒死了一个妖怪首领。同修丙一直处于被困魔干扰状态，无法参与作战。我手持耀金飞龙扇，形成三龙岩沙阵，三条火龙疾驰而出，护法神暴风玄武导出龙卷风，消灭了剩下的妖怪头领。五个同修集中力量，消灭了最后坐在魔王椅上的红色大妖怪。一瞬间，魔柱上的红色能量球爆裂，中间的黑色小人越变越大，同修们集中能量将其打散，可是他又聚之成形向我们扑来，刀光剑影间十多个回合无法将其消灭。于是同修们请师父加持弟子，师父赐予弟子们金色宝葫芦，从天而降，变化为金钟，将妖怪罩入其内。金色钟杵三击金钟，妖怪被震死，魔窟倒塌，夷为平地。护法神随同修们乘祥云飞天而去。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红营求正法门。弟子们的一切能力来自于大法，是伟大的师父赐予弟子们无上荣耀。在此弟子叩拜师父，感谢师父慈悲救度，师父谢谢您。现有层次所见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我修炼中的几件神奇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我自1997年10月修炼法轮功后，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是师父教我怎样做好人，怎样做修炼人。通过学法练功，我戒掉了吸烟喝酒等陋习，做到不收礼，从一个自私的人逐渐地被大法同化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修炼人。现将我的几段经历向师父汇报一下，由于个人层次所限，不妥的地方请同修指正。电棍电我不起作用。2000年7月，我独自一人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证实法。我在做第二套功法的头前抱轮时，觉得有很多脚步声向我逼近，我没有丝毫怕意，觉得是一身正气，始终处于双眼微闭的练功状态，就觉得有一只手拿画报机在砸我头顶，一只手在用力地往下扳我的手臂，一根电棍触在我的右下颚，右耳听到了噼里啪啦电击的声音，大约坚持了3分钟左右。当时觉得电击的地方就像蚊子叮的一样，头部就像有个软木锤在敲打。后来有个警察说，法船来了，你还不上。当时误将警车当法船，我才把手放下来，被几个便衣警察连推带搡地推上了警车，在天安门派出所的地下滞留室非法关了一夜。由于我不报姓名地址，第二天又将我与很多同修关进了通州拘留所。我被扒光衣服关进了一间16个刑事犯罪嫌疑人的房间，还没等我纳过闷来，就被他们拳打脚踢地揍了一顿，只觉得打了那儿就是不疼，又是慈悲的师父替我承受了。头3天一直站立，不准我讲话，不准睡觉，3天后才容许我说话。尽管他们打了我，可我一点也不记恨他们，我觉得他们是与我有缘分的人，就开始讲法轮功真相。他们说我像个弥勒佛，总是笑呵呵的。第5天就有好几个人表示出去后让我教他们练功。正念脱险，2003年8月的有一天下午6点多，天还没黑，我在建华大街便道的电线杆上一边走一边粘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等标语。有一辆蹲守的汽车急速地开到我的身旁，一个急刹车停住了，车上的人直看我。我当时一点怕心也没有，觉得我在做世界上最正的事。我也不跑也不动，就想你们管不了我，我师父才能管我。坚持了有几分钟后，我想我得走了，就很自然地离开了现场，到临近的家属院做我应该做的事去了。好坏出自一念。2005年9月有一天，我到外单位办完公务返回机关，乘坐电梯回我办公室所在的楼层，刚走出电梯就感觉得了半身不遂似的，一条腿迈不动步了，我扶着墙壁两腿直麻。我想我是修炼人，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不能破坏法。师父讲过好坏出自一念，我就毫不犹豫地迈开了脚步，顺利地走回了办公室。电梯有灵性，我住在某小区高层楼房，每个单元有2部电梯在运行。2012年7月6日我从单位下班回家，在乘电梯时，其中有一部电梯停在13层，有一部在1楼。我发现同楼层对门住的一位30多岁的女士，领着一个小男孩站在电梯旁不上电梯。我上去后请他们一起上楼，男孩吓得不敢上。我说责了，为啥不上？小男孩说这个电梯坏了，到楼层不开门。我说没事的，与我一块乘，一定会开的。结果还是不敢上，我就独自一人上去了。到我所住的楼层，门自动的就打开了。我回家后与我夫人说起了此事，她说这个电梯有毛病，把对门的孩子关进去过，吓得孩子直哭。 过了一个星期后，我又下班回家，这次正好赶上我与儿子一起到家，真赶巧又遇到了上次的母子俩在等电梯，我儿子也不敢上这部电梯。我说还没修好呀，儿子说是的，还没修好，我以前也被关理过，我因修炼法轮功出过很多奇迹，我为了证实法与他们讲过，有的不信有的信。我说这次你赶上了，你上吧，到咱家的楼层肯定能开。我们上去后，儿子就开始说反话，你别吹，我就不信你，你一定会尴尬的。我不受他的干扰，做到了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结果到了我所在的楼层，门就自动的开了。我说这回你该相信大法的神奇了吧，儿子不吱声了。
救度众生，用智慧慈悲去讲真相，救度众生。在十几年的修炼中，我有一个不懂什么是修炼，也不知道什么是圆满的常人，在不断的学法及同修们的慈悲帮助下，成为大法的一个例子，感到万分荣幸，万分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我98年走入大法修炼，却没有好好实修，到99年7月大法被迫害时，我才又走回了大法，在反迫害中渐渐地明白了自己修炼的路，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下面谈一谈我在讲真相方面的体会。从2002年起，我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无论是在工作单位、邻居之间，还是去菜市场买菜，亲朋好友、有缘的人，我都用亲身遭受的迫害去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恶党的邪恶。04年11月九评发表后，我非常激动，太好了，终于有人揭穿恶党了。那时我已经学会上网，就把邻居找到我家，让他们看九评，让同修给我打印了一套书送给邻居看。后来资料点给我装订好的九评书后，我挨家送给我的朋友、单位领导，让他们先看，过些日子再去问结果如何。大家都认为好，我就动员他们退党。单位领导跟我说，你也知道我的名字，你给我退了吧。我的几个朋友拿着20人的全家亲属的名单让我给做三退。05年我搬家离原工作单位远了，我想再进厂就不容易了，好多同事还没告诉真相呢。于是我带上真相资料到了原工作过的工艺室，这是个大办公室，近20个人在一个屋子里办公。同事看我来了，就打招呼问我干什么来了。我说救你命来了，同事一听都乐了，我就挨个去讲，最后退了20多人。05年12月26日，我父亲病故了，心里虽然也很难过，但想到要用这个机会讲三退，就把真相资料、护身符装一背包，在吃饭时我就利用机会讲真相。妹妹同学十几个人坐一桌，我就和他们讲真相，讲共产党如今也和当年的小日本一样，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讲在邪党的统治下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民不聊生，而我们在座的都是受害者，生下来就挨着饿长大，好不容易进城工作了，如今又下岗了，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如此艰辛不易，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又讲中共作恶多端，天怒人怨，上天要清算他，我们可不能给他当陪葬品呢、我们要救自己，选择未来，保平安。他们纷纷同意，并且说，大姐，等共产党垮的那一天，我们一定举杯共祝。那天退了31人。在讲三退过程中，我始终保持退了我也不高兴，不退也不灰心的心态，为下次再讲不断总结经验。一句话就是，不带任何人心去讲，只有一个救人的心。06年我搬了新的住处，我想师父讲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希望，那我就在新小区开辟天地。因为我是先搬进去的， 后来搬的谁家装修我都去看，告诉他们有什么事情用什么东西我家有，住到一起就是缘分，这样拉近了距离，三退也好讲了。我家楼上楼下的邻居都退了，我们是新小区，一边开发一边售楼，我经常坐在售楼处，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售楼处的工作人员退了很多，售楼处门口前有个方桌，四个凳子经常坐满了人，这也是我讲真相的地方。一天正好开发商经理也坐在这儿，我抓紧时间和他说，我说某经理，你是我遇到的领导干部中最有人性的一个，人性可跟党性不一样，党性一多就没人味儿了。他听了笑了，大姐说得对。接着我就讲了三退保平安的详细内容，听后他说，我相信你给我退了吧。过几天我在院里路边坐着乘凉，经理开车过来到我跟前，把头探出来说，大姐人好啊，大姐人善呐、啊。看到路边有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他就喊他们过来，让我告诉他们好事儿，给他们三退了。几个人听我说了三退保平安的内容，也都说是好事儿，自己和家属都退了。这样的事在这院里很多，经常是我坐在桌旁给这个人讲退了，这个人再喊别人过来告诉他们，快点让大姐告诉你那件好事儿，大姐她也入过团队，快点都退。我们小区的保安都是外地的，我平时买水果就分给他们吃，过端午节送粽子鸡蛋，关系拉近了。我给他们讲三退时，好几个保安全退了，时间长了，院里的人都喊我法妹法姐，保安都说这个院有个法轮仪可好了。08年10月单位同事来电话说老同事聚会，我一听马上答应去，心里想找这样的机会还找不着呢，于是我提前做准备，买的礼物袋把真相资料、全善信、藏字石的图片、护身符装在礼品袋中，然后每天发正念，求师父加持，一定救了我单位的老同事。在聚会那天，我给大家唱了《梦醒》那首歌曲，挨个同事讲真相、送礼物，大家都很高兴，一共退了68人。我这几年讲真相的体会是多学法，不断修取自己的执着。如一次在练第五套功法时，听到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时，我心里一惊，想到讲真相就应该这样做，于是我就照着做，效果挺好。再一个就是不断的讲，不断的总结，把语言简练到三言两语就能把真相讲清，并在讲的时候轻松自然，幽默风趣，使对方感觉到你是真心实意为他好。还有就是讲真相时，在讲到恶党的不好时，用两个问答题的形式问对方，一，对恶党的当前政策所作所为拥护不？二，清算恶党时让你当陪葬品你同意不？这样大多数人都会说不同意，接着你说就要你这一念，不跟邪党走，不当他的陪葬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就保平安了。我这几年中修炼方面的提高，除了多学法、学好法之外，还得益于明慧网。我每天都抽时间看明慧网，也看其他网站，如大纪元、人民报等，主要挑与讲真相有关的内容看，遇到好的事例和语句我就抄下来，留着讲真相用，反复看几遍就记住了。这样讲真相时内容丰富，能顺着各种人的执着讲，劝退效果好。这几年讲真相，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只要你真心想做，不带个人的执着，师父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只要去做就行了。正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所说，没做好的呢，你就抓紧做，不需要任何人证实你，也不需要表现给任何人看，你对得起你的良心的时候，师父就会看得见。
弟子交流救度众生，重视少数民族民众和定居港澳台的原中国大陆民众的三退。我是一名周末节假日期间在海外景点派发真相报，讲真相，劝三退的学员。从九评劝三退前就在景点发真相资料，讲真相了。后来通过和其他国家劝三退有经验的学员的交流，逐渐的也能自己在景点劝三退了。从去年开始，经过几次偶然的机会，也是师父点化，我发现了自己以前劝三退救度世人时，除可贵的中国人之外，有一批以往忽略的物件，那就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民众，在海外碰到最多的是藏族、维吾尔族和朝鲜族人。今年春夏以后，又发现了另一个新的三退时容易忽略人群，也就是中国大陆赴港澳台定居后，又加入当地公民籍的原大陆民众。因为定居时间长，已经融入当地社会，不仔细问还以为是土生土长的港澳台人士。这方面以前三退交流时没有听到有学员提醒和交流，故提笔写出我的经历，给大陆和海外劝三退的学员提个醒，平时只要留心一下这两个人群，多问一句话，劝三退救度的人数会更多。多数海内外华人学员都是汉族，只在中土汉地生活过，对中国少数民族除了从书本影视中了解的一点知识外，知之甚少，也从来没有机缘去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因此一大批像我这样的华人学员，对协党渗透少数民族当地的情况，拉少数民族人士入协党的情况不很清楚，还以为可能是文革以后才大批开始的，更也不清楚中国少数民族上学时入团队是否普及。所以在反迫害游行景点发资料劝三退时碰到他们，以为少数民族不懂中文，也不知道他们会英文否，就没有注意给他们三退，只是发资料，能交谈的就讲大法真相。朝鲜族老妈妈找我三退，直到去年夏天，一件事改变了我的观念。我在火车站碰到一位来海外探亲旅游的朝鲜族老妈妈，她主动和我用中文打招呼，我知道是师父送来的有缘人，就把随身带的真相报给她，她很友好的收下，聊了起来。我听她口音不像我知道的中国任何地方的方言，倒有点像日本或韩国口音，一问才知道是东北朝鲜族的，母语是韩语。再交谈下去，得知这位五六十岁的朝鲜族大妈竟然也在学校被拉入团队，让我有点吃惊，就给她劝退了。从那时起，我就留心少数民族中国人的三退了，给群维吾尔族人三退。在今年春季的一次请愿集会后，又是师父安排，我和几位同修在回去的路上碰到了一群在法轮功学员集会地点旁边集会抗议的维吾尔族人，约有十多人集会后回家，他们中的一个小孩先用中文向我们喊话，说要杀死汉人，因为汉人杀维吾尔族人。另外几个和我们的讲中文的向我们问好，我们一听，这不是被邪党洗脑了吗？党国不分，邪党和华人不分，就上前和他们讲邪党真相，给他们酒瓶，喊杀死汉人的小孩的母亲向我们道歉，说小孩不懂事请原谅，他们大人知道法轮功被迫害，让我们不要生气。学员笑道，我们修炼人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转法轮，不介意的，你们也是邪党迫害的受害者，中国人都是，不是汉人要迫害你们，是邪党迫害你们，再挑起民族矛盾，这个你们要清楚。没有共匪前，汉维两族不是和平相处了千百年了吗？一定要认清邪党不是中国，更不代表中国人。这些居住海外的维吾尔族人听了笑了，对我们讲，我们大人知道，我们也看新唐人和大纪元， 这时他们中一半人拿了酒瓶和真相资料后先走了，另一半留下还和我们交谈。突然间我的脑子中打入了一个意念，问问他们知道三退吗？我当时还奇怪，怎么他们海外维族人也会入党吗？但是为了保险，觉得还是问一下。一问之下，把我们几个学员都吃了一惊。剩下的这些和已经离开的维族人，不分老少，全都入过协党的党团队。留下和我们交谈的这几个中，就有一个小姑娘是几年党龄的协党党员，其他的至少是队员，两名团员。开始一叫他们退，有几个还害怕，有的认为不需要。学员就和他们讲，协党讲无神论，你们信真主，你入协党不就是否定你的真主，而且又发了毒誓把自己的命给协党，真主能管你吗？你们去抗议协党，可是一个个又都是协党的徒子徒孙，协党后面的邪灵看着你们抗议都捂着嘴乐，党的儿女来了，协党操控你是轻而易举，你们是抗议呢还是给他能量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协党怕什么？怕你抗议吗？这么多年你们抗议，协党怕吗？不是照样迫害你吗？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入党团队时发誓把小命交给他，你的命都在他手里，他还怕你呀？协党为什么最怕三退？因为你把你的毒誓废除了，神佛天地就会帮你，你不再是邪党的人了，他控制不了你了，他才害怕。所以广传九平劝三退是最有效的，也是邪党最怕的，你们不该退吗？最后他们全退了，有的还用真名三退。我当时感到又高兴又惋惜，惋惜的是由于自己没想到那几个先离开的没能给他们三退，高兴的是这几个维族人都退了，我让他们一定回去和那几个说让他们三退，这几个维族人答应一定，随后并告诉我们协党在新疆搞种族灭绝，他们在当地学校必须学中文，上课用中文，都要入团队，维语倒成了第二外语了，所以他们这代有的人维语都不太会写了。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他们都讲中文，都入了协党及团队了。此后我也留心帮少数民族三退了，找受迫害的西藏人三退。在今年的另一次集会上，我看到了许多西藏人，有了前几次的经验，我退完华人后直接拿着中英文九平三退的资料找他们三退。这批藏人都是早年来海外的，不会中文，说英文，所以我就发英文九评和三退资料。即使这样，还是找到了一位曾经入过队的年轻藏人。他年幼时和父母逃到印度，那时共匪还没有全部控制当地，就这样逃离中国前，也在学校给戴上了红领巾。我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不是很肯定。我又做系领巾的手势，问你记得戴过红领巾吗？他一看动作就明白了，马上肯定地说老师给他戴过领巾，是红的。我又问戴过团徽吗？他这时全明白了，用英语说他逃离时才上小学不能入团，我才放心。最后他用真名退了队。其他藏人有的在海外出生，有的逃离时已成年，不在学校了，没有入过。他们得知三退人数和意义时都很高兴，仔细阅读三退资料，就连西藏之友的西方人得知三退大潮时都很欢欣鼓舞，认为这是他们当天听到的最好消息。所以我想以后集会游行时，我们要是碰到西藏人，一定要花一点时间问一下他们入过协党团队没有。西藏人很善良，都信佛，比较容易讲真相，讲明白三退的意义了，告诉他们不能入无神论协党去否定神佛，一说就退了。 给定居港澳台的原中国大陆民众三退。今年夏天，一次看似偶然的机会，在师父的点化下，我又发现了我三退的一个空白区，那就是定居港澳台后入籍的曾入过党团队的原中国大陆的民众。因为港澳台地区修炼大法受当地法律保护，相对大陆来讲又是自由开放的地区，所以一直以来我只对港澳台人士讲大法真相，发大法真相资料，从没有想过当地也有人入过邪党。一般对港澳台地区以外的海外华人，学员是知道劝他们三退的，但是往往容易忽略港澳台籍的原大陆华人，他们中间有一大批是邪党大陆篡权后在各个时期逃离中共投奔自由社会的，有的已经融入港澳台当地社会多年，能流利地说当地方言、台语、广东话等，言谈举止已经没有多少大陆做派了，很容易就以为他们是当地出生的港澳台居民。就在夏天的这次偶然的机会中，我和一位60多岁的香港老伯谈话，他是香港大纪元的读者，了解很多真相，主动问我要大纪元报纸，我给了他一份王博事件大纪元特刊，大家很高兴就聊起来了。他告诉我香港到处都是三退点，他在香港也接过三退资料，他看上去完全就是香港人，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他也可能要三退，因为他又了解真相也知道三退，但是阴差阳错的我还是问出了他是早年大陆逃到香港定居的，又问出他当年入过团队，又得知在香港时三退的学员也没有告诉他要三退，可能以为是本地人，我就马上劝退，他还有些犹豫，认为早年的事还要退吗？现在又很反共，有必要吗？我就给他讲其中的意义，一个是入党时自己发的毒誓得本人否定才能解除，入党团队就是他的一份子，要替邪党背罪陪葬，因为自己发誓把一切献给了邪党，神佛要救你都没办法。另外，加入邪党这个邪教黑社会就是干坏事了，加入邪恶了，那可能就要折寿折福，退出邪党就是支持正义，有福报，延阴福，延寿，遇难成祥，积阴德，延寿，改变命运的事。没有那个机缘，没有那个天象，还很难做，可遇而不可求，不是随便就碰到的，还等什么？就用你过去的那张团票换来健康长寿，不好吗？最后，香港老伯以健康长寿化名退团队。此后，我们景点的同修就注意给定居港澳台的原中国大陆民众三退了。碰到港澳台的人士，不管看上去是否是当地出生长大的，都问一下是否从大陆去的，结果还真问到不少。我退过一个小旅行团，除了两三位是当地出生的香港人外，其余八个香港人都是大陆入过团队的，也在香港见过三退点，但没有香港学员给他们劝退过。他们有的是嫁给香港人后移民的，有夫妇逃难过去的，有从大陆正常去香港的，因为香港到处都供神佛供关公，就从邪党无神论否定神佛，入了党神不护佑，入邪党发毒誓不吉利，要背罪陪葬等这几点去劝退，一劝就退。毕竟香港很多人都热衷于算命、看风水、烧香供佛，我就从这个角度劝退。我们近期还碰到两位早年从大陆去台湾的入过中共团队的台湾老太太，一位是退休大学教授的夫人，一位也是很富有的。台湾当地学员碰到了都没有想到问他们一下入过邪党没有，结果他俩分别在万里之外的欧洲和美国遇到我们三退了。在我几时间写这篇交流的时候，偶然看到大纪元网站一篇报道揭露邪党今后的工作方向，妄图垂死挣扎，其中有一句是加强少数民族的入党工作，我看了一笑， 魔鬼害人，真是铺天盖地的来呀。我们三退救人也不能有死角，人人都要救，都要给机会。我要赶快成文，解体邪恶，同时给其他劝三退学员提个醒，不要遗漏人。最后以师父弘营三中的记事与大家共勉。记事：讲清真相驱烂鬼，广传九平邪党退，正念救度世中人，揭穿谎言，解开心锁，不信良知换不回。
善念沟通法器 MP3 显灵性。说实在的，以前我在周刊上看到，或者在同修的交流中听到万物皆有灵性的修炼体会介绍时，心思总被自己一种无形的固执观念挡着，总觉得同修们遇到的一些神奇现象不可思议，说的玄玄乎乎，神神秘秘的，不大可信。后来我通过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使我真正认识到万物皆有灵性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根本不是说教与唯心，更不是烘托浮夸式的无稽之谈。我因为年纪偏大，使用操作一些现代科技的东西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的，因此我预备了两个 MP3， 一个用来听师尊的讲法录音，一个用来播放练功音乐练功用。在前天晚上，我给装练功音乐的 MP3 充完电，取下电源插头后，忘记了关电源开关。第二天早晨起来晨练，我播放练功音乐，可怎么也无法播放。我这才想到，是因为昨天晚上忘记了关电源开关，所以一夜的时间把充满的电都跑光了，怎么能放出音乐？怎么办？如果等现充完电再练功，就会错过全球大法弟子统一练功的时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怎么临阵脱逃呢？我灵机一动，马上想起同修们在交流时谈到的神奇事例。同修们能做到的，我为什么不能？我们都是一师之徒，也一定能行。想到这里，我就真诚地对 MP3 说，对不起，是我错了，这不怨你，是我昨天晚上忘了关电源，才把电跑光了。我要马上练功，请你支持我练功，为我播放练功音乐。你也是为大法而来的生命，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帮助我做好事，你也会有一个好的未来。真是万物都有灵性，我的善言他听懂了，肯定也相信了。当我再一次打开 MP3 的时候，他超长地播出了令人心旷神怡的练功音乐。我心里热乎乎的，既有对有灵性的 MP3 的感激，也有对慈悲师父的感恩。我发自内心的连声说，谢谢，谢谢你的合作和配合。说起来还更神奇，我的这个 MP3 以前播放练功音乐时，音量得需要一次一调。经过这次我与他心灵沟通后，他一直稳定地保持在正常的播放音量程度，再也不用我每次费事调节了。我感觉到练功音乐更加神圣，更加让人心灵纯净和安详。他真的也在同化大法，变得越来越通灵性。现在我终于相信万物皆有灵性了，所以今后要善待万物，让其都同化大法，以不辜负师尊普度众生的慈悲宏愿和教诲。这是我善念沟通法器 MP3 后，感受到 MP3 显灵性的一点体会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